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信主服事很多年，常常听到基督徒有这样的抱怨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。为什么耶稣都不听我祷告？我们公司的部门有人升官，竟然不是我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，我恳切的、迫切的祈求圣灵，可是都没有赚到足够多的钱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我怎么老是生病？上帝到底爱不爱我？或者有人会说，我是神的儿女耶，上帝不应该把最好的东西给我吗？为什么我的儿女都不听话？我不认为讲这样话的人有问题，我不认为每一个讲这样的话的人有问题，但是我只是常常在想，因为碰过很多人，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我们把这些抱怨的对象，就是抱怨的对象换成一个另外一个神奇，是不是听起来我们也很熟悉？比如说，为什么菩萨都不听我祈求呢？公司的部门有人升官，竟然不是我。或者我们到庙里面去烧香，我不知道你去那边的时候会不会听到有人这样讲说，我常常来这个庙烧香啊，可是都没有赚到更多的钱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听到你的朋友也这样说，说我怎么老是生病啊，到底药师佛灵不灵啊，我拜很久了。或者有没有人这样讲说，我是拜拜的，我神明像我这样拜拜的人不多啊，我的神应该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吧，为什么我的儿女不听话？其实刚才那两个四句四句是完全一样的，我只是把里面的对象换掉了。到底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？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好，在我们教会听讲到我们比较特别，因为我早就告诉你们，我不会给简单的答案。我这么多年在服侍主，我发觉简单的答案都能够挡一个礼拜，却不能累积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一起，你怎么办？你不能老靠我，对吗？所以我都是讲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点。其实复杂的东西最简单，复杂的东西最简单，就是你没弄懂，你一弄懂就很简单了。到底我们信仰的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？他是听谁的祷告？他做怎么样的事情呢？他当然是我们的天父嘛，他也是那位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嘛。他是天天与我们同在的圣灵，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，但他一定会照我们的祷告成就吗？你知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好希望这样，后来我就发觉啊，这个想法太简单了，那个是给小孩子才想的，大人就不应该这样想。哪里有你每一次祷告神都成就，他就一定不是个好神，他就不是一个好神。我们的信仰的这位上帝有保证我们一生都顺利吗？我告诉你没有的，你放心好了，无论别人或者哪个教会的牧师告诉你是这样，我告诉你就不是这样，因为圣经没有这样写。而且更多的时候你可能更不顺利耶。但是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神学的概念，我只是把它变成一个简单的信息。我们有比别人不努力而能够有更多收获的特权吗？基督徒们，我们有这个特权吗？我们有犯法却不被抓到的隐形斗篷吗？啊，我很高兴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会摇头啊。我想今天我们来到哥罗西书的这一段，保罗要解开这个问题。解开这个问题，由于他不是用简单的方式来回答的，所以我也只能用不简单的方式来说明这段的圣经。哥罗西书是第一世纪保罗写给小亚细亚，就是现在如果你懂地图的话呢，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哥罗西教会的书信。 那第一世纪的，事实上保罗并没有去过哥罗西这个地方。这个教会是由保罗的同工以巴弗所建立的，而这个教会的会友大部分不是犹太人，犹太人是指的那个传统，那个有血统或者他们信仰犹太教的人。他们这些人后来在哥罗西这个地方，他们已经信主了，但是他们受到当时的文化很多的影响，所以他们的生活跟基督信仰所应该有的样子就有差距。因此保罗写信给他们，盼望他们能够活出基督徒的样式。那今天我们的状况和环境啊，竟然跟2000年前那个时候很多类似的地方。我们就是所谓的外邦人，我看你就知道你不是犹太人。第一个有皮肤的问题，第二个你的鼻子不够大。我们这里比较有资格的是这个鼻什么帮啊，你那个哦，肉鼻帮，因为他鼻子比较大。你们知道人家开犹太人玩笑说什么，他们什么都要多要，所以他们鼻子特别大，因为这样吸到更多的空气，他们什么都要比别人多。我们血统上我们不是犹太人，而且我们受到了20世纪21世纪人本主义以及社会败坏风气的影响。刚刚在来的路上秋华还问我说，他说我们的主日崇拜聚会10点会不会太早，因为现在很多人要睡到12点。他说会不会我们应该要开到下午去，这样更多人方便来聚会。我也在想这样是不是要这样，因为我们太早了。很多人我跟人家讲说，哎，来我们教会聚会好不好，他说几点，10点啊、哦，我才刚刚睡没多久呢。他们都要参加下午的聚会，所以我们可以考虑这个问题。这些风气渐渐的在转变，即使相信了耶稣基督也有很多需要面对跟调整的地方。对于我们而言，这段时间我们读哥罗西书相信会给我们很多的提醒。在哥罗西书一开始保罗就问安，而且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要怎么样的相信他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以及把福音传开来。而到了2章1-5节，保罗就提到基督徒到底为何而活呢，到底为何而活呢。我年轻的时候不太重视这个概念，我年纪越大我越重视这个概念。因为到后最后信仰如果不行出来都在这里，都在这里。那我们也可以去研究理学，这个中华文化的理学，我们也可以研究儒家的学问。我还可以跟各位介绍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好研究佛家的，那还更好，还更深，还更看得透。因此基督信仰如果我们只是保留在脑子里面，其实不是我们信仰所要的。在哥罗西书的2章1-5节，保罗就提到说基督徒到底为何而活呢。如果把那段读清楚了，准确来说读完了之后，我们的问题就改说为谁而活，不是为何而活。因为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为了要成就什么事而活的，说成就伟大的事业啊，盖了个万里长城，对不对啊？或者是打下了乌克兰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乌克兰反噬把这个俄罗斯打败了，那是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，也不是为了自己要有怎么样的享受而活的。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最重要的是为神、为别人而活，为神、为别人而活。那有的人会说，我们应该只是为神而活吧？没错。你精准的说可以说是为神而活，精准的说。可是你怎么样活出来呢？哎，有人会说，那为什么为人而活呢？啊，事实上应该是这样的，为神而活，那你就要问神说，那你要我怎么为你而活嘛，对不对？就为我们为神而活嘛，那就问说，那神你要我怎么为你而活。我告诉你，最后神会告诉你说，你为别人活。因此为人而活虽然不是直接的，却是最主要的嘛。你问神说，我为你而活，那你要我怎么样为你而活呢？他就会告诉你为别人活，为你老婆活，为你先生活，为你儿女活，为你父母活，为你的同事活，为你的朋友活，为这个世界活。那我这样讲绝对是有圣经根据的，你放心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这样。只是大家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，为什么？因为为神而活很简单，为人而活很困难，对吗？为神而活很简单，为神而活啊，为神而吃啊，为神而享受啊，为神而旅游啊，都是我嘛。那为神而活，如果讲到为人而活，压力就很大。你看到别人，你怎么办呢？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算是为神而活呢？简单来讲，当我们为成为神儿女之后，他除了要我们自我有成长，自我有成长，成长之后，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人而活。因此，当一个人不再为人而活，不肯为人而活的基督徒，会越来越狭窄，会越来越武断，会越来越精于计算。你知道，要为人而活就不太能计算，你要为人而活的有什么好计算的？所以为人而活是我们整个信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而简单用属灵的话讲，就是使别人和我们一样能同得福音，同得生命成长的好处嘛。我现在只是把它用基督教的语言跟非基督教的语言来描述，用基督教的语言哈，听起来文绉绉的，而且事实上在操作上面呢有空间。可是如果你用个一般人讲的话呢，你就很难有操作的空间。其实基督徒，我就是问你，你愿意为别人而活吗？当然，你会说，那这样跟神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要跟我弄这种神学的东西，因为你不肯为别人而活，那你就对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。那我要接下去再讲，那到底为什么这样呢？今天我们就要来了解，那我们个人的生命要怎么样的能够生根，以至于愿意为别人而活呢？我们就如何可以参与在群体生活，在这群体生活的建造当中呢？那这一大段要从哥罗西书的二章六节七节着手。二章的六节七节是整本哥罗西书的重心，所以今天只有两节，两节你们就高兴了对吗？啊，不会太复杂，就两节，两节是整本哥罗西书的重心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了，好不好？预备，请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增长了。我再念一遍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标题就是生命的得着和活出生活的原则。我自己在神学院教书了哈，我们教的东西都很深很深，然后要告诉你第几世纪某个人说了什么话，奠定了圣经的某处的经文，他之后就没有改变。当然后来经过几百年又被另外一个人推翻，说那个圣经这样解释不够好，要这样解释。可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，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么多啊，那个是给牧师学的，那个是给讲道的人学的。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生命的得着和活出生活的原则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接受了主基督，主耶稣，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那这段文字啊，就是我们今天全部讲的东西啊，是用半文言的方式写的对吗？半文言，它不是文言，但是它也不是白话，而且它是一百年前的翻译。如果我们把它翻成非常的现代化跟口语化，请你们看着我念现代化跟口语化的翻译给你们听。他说，既然你们已经坚定地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应当持续的在生活中表现出他的生命，照着神的话语，照着神的话语一而再再而三的活出来，你们就会有了经验，信心更为踏实，就能常常感恩了。在这一个经文当中呢，因为翻译的问题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是放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你要知道，当时翻译圣经的时候都是那些非常厉害的人，他们要精通希腊文还有各国的语言，他们合在一起然后翻成中文。可是翻成中文又要有信，又要雅，又要达，对吗？所以如果你说先把那个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搬到前面去，他就念起来怪怪的。不过在逻辑上面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是在前面，对吗？对吗？对吗？各位，中文稍微好一点的，对吗？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所以我再把它念一遍啊！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这里面有几个时态没有表明出来，因此我们就 简单的这样，你不能说错，因为我们中文哈、啊、不太用时态，不然的话就会很拗口，对不对？很多的现在、过去或者继续中，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讲话说哈，他们正在恋爱 ing， 他们恋爱 ing 有没有？听得懂吗？哎，你们不要搞得一副你们都很老的样子嘛，要跟上时代嘛。人家正现在都讲说，哎，啊，就说哈，就说什么，是。不是不是恋爱 ing 啦，你不能老是讲一样东西，要讲讲新的嘛哈。你说蔡鸿昌们有没有？为什么加上们呢？就是表示跟他一样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们就加 s 的意思嘛，对吧？这是英文的表达。好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再念一遍给你们听，我们才会知道说，不是像我们表面想的这样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既然你要看那个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看那个哈。既然你们已经坚定，这个都没有出现的字啊，既然你们已经坚定的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应当持续的在生活中表现出他的生命，照着神的话语一而再再而三的活出来，有了经验，信心更为踏实，就能常常感恩了。所以我要从这个地方来看我们要讲的生命的得着和活出生活的原则。我自己真的相信哈，你今天听懂了以后哈，你应该心里很笃定了，因为你可以找到你在那个地图上面的位置。就我在这里，你们用，如果你们自己开车的人会用 Google Map 或者是其他的导航系统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自己开车哈，你常常会做这个动作，大家都是这样，就是在开车当中呢，你突然会一直动，有没有？一碰到红灯你就一直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看他怎么开嘛，然后你就去开，其实你是照着那个开的。可是呢，你这样，你为什么一直动那个荧幕呢？是你要知道说，哦，大概到哪里会转弯，还有多远，是不是？那今天哈，如果我讲得清楚，如果你听得明白，你大概会知道你在什么地方。哎，这样高兴不高兴？当然高兴啊，因为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啦，而且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呀，那多好啊。好，我们要讲第一，个人生命的得着需要内在的理智跟意志，个人生命的得着需要内在的理智跟意志。再讲具体一点，我个人生命的得着需要内在的理智和意志。第六节的经文这样讲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这原来是一个完整的一句话，其实它前面是叫做前提，后面是叫做结果。前面是前提，后面是结果。如果我们只是就这个句子的表面意义来领受，会以为这个是必然的。我们会这样哈，我们会这样念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念书念很快嘛哈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会遵他而行。没有，不是会。就能遵他而行也不对，是就当遵他而行。那这一个字天差地别，后面那个是一个结果，但是又开启了下一个旅程的起点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如果我们觉得说哈，哎，我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我就会遵他而行，我们把事情看太简单了。无论理论也好，实际也好，我们信仰好像都没有那么简单，对吗？对吗？有多少人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一时之后过了、这个受了洗礼，这个我们的这个长老最喜欢叫人家受洗，对不对？你信不久他就跟你说要不要受洗，要不要，是整天逼着我们受洗。好，你洗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能遵他而行了吗？哎呦，你们还摇头，哎，那何必急呢，对不对？就会遵他而行了吗？也不会啊，就什么当遵他而行。所以会遵他而行这件事情不是结果，不是必然的结果，它只是产生了一个条件，或者它就产生了一个状态。有多少人是接受了主耶稣一时之后、后来就接受了洗礼，他们就能遵他而行呢？我告诉你，没有，都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不要说我们看不到周遭的人信耶稣之后的表现是这样，就是我们这些信主多年的、做同工的，甚至做长老牧师的，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没问题， 受洗也不知道多少年了，我告诉你，小弟我受洗超过50年了，而且我是清楚得救的才受洗的，50年了，我里面就遵他而行了吗？你还真摇头，你真的害死，害我觉得很没面子。不过你的摇头是对的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就能遵他而行，我不是那种生而知之者，我可能是学而知之者，甚至我是困而知之者，我是要碰到很多的困难我才愿意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连我啦、光州长老啦这一种顺治长老这种，你知道我们信耶稣都是多少年，然后而且我们还是立志要做教会的同工，还一直服侍别人，我们都还差距这么大。这句话如果用在各位身上，就强人所难，就强人所难。因此如果只是照这一节的字面意义简单快速的去理解，你要么觉得自己很亏欠，要么你就对圣经的描述就产生了怀疑，对吗？因为怎么会呢？其实是我们没有念好，或者我们不确定了解。其实这一节经要分为上段下段。上段是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的解释，是既然你们已经，注意听啊，已经还有加上坚定的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我们至少要加上已经坚定，甚至我们应该说哈，是已经再三反复的确定。换句话说，这里的接受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描述，但它是一个结果性的描述，听得懂简单的描述吗？但它是一个结果性的描述，结果性就是说你终于确定了，你终于接受了，你终于接受了，更是经过反复验证之后的结果。这种反复验证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。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呢，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后都会有情绪上的反复，你有没有？你没有啊？那你真的太厉害了，我还没碰过这种人。我们接受了主耶稣，我们会有反复的情绪、思想、经验矛盾的过程。很少人，一有人听到介绍耶稣基督，他就说我也要，我愿意接受这个主耶稣基督之后，然后他就没有怀疑，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。没，我不能说绝对没有，但是很少啦。一般而言，我们会觉得这个信仰很好，耶稣基督这么爱我，我虽然有罪，他竟然愿意赦免我，我当然要。加上他的，如果你了解他是全知全能，那信他有百利而无一害嘛，对不对？谁不要呢？谁不要呢？特别当一个人走投无路，或者他正好需要外力大大帮忙，又知道只要认罪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且他一定会赦免，怎么算都合算。你只要稍微用点脑筋，怎么算都合算，一定会接受主耶稣基督的，不是这样吗？我相信我们都是这样。但信主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就会发觉好像没那么简单，好像没那么简单。不仅我们不太能够真的相信他、依靠他，我们不能真的，至少我是，我不能真的相信他、依靠他。而且他也没有像别人讲的那样，好不好？说我们祷告他就垂听，他就成就，就改变我们外在的环境。没有啊，你有吗？没有啊。你的孩子生下来都很顺利吗？你两夫妻感情好到不行吗？从信耶稣开始，你们两个就都没有吵过架，哇，从此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。我不相信呢，我到现在还跟我太太有意见不合的时候，虽然我们真的还蛮彼此相爱的。于是我们就会怀疑，就会反复，就会想说这个信仰到底说的是什么啊？请问你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？不是啊？是啊。我告诉你，我恭喜你，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或者跟绝大多数人一样，你这个反应是正常的。我告诉各位，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。如果有人一信主，他信心就坚定不移，顺境逆境都会感恩，即使遇到重大的需要，祷告神没垂听，他都坚信不移。这个人反而有可能是理智不清，没有什么自我意志的人。我可以用一种词来描述它，我们可以用盲从来描述它。它是盲从。对不起哈，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哈，我也要恭喜你，因为你盲从从对了。你盲从从对了，这个没有不好，这个没有不好。因为你说我盲从，你知道盲从没有不好啊。如果你正好盲从到对的人或做出对的事，其实也很省事，不是吗？我信主很多年之后哈，我真希望我盲从。 就我真希望我没有理智，我没有意志，我真希望这样。问题是我就不是这种人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。如果你是，你真的要感谢主啊！所以我这个人是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对不对？我就是一信我就没有问题，他怎么说我怎么做，然后我没办法，我是真的没办法，而且我很痛苦，很痛苦。一般而言，我们都是有理智和意志的人。一个人只要有理智，他就会思想、分析、比较、怀疑、求证，对吗？因为你有理智嘛。一个人只要有意志，他就会犹豫。你说啊，犹豫的人有意志吗？没有意志的人都不会犹豫，你听得懂吗？因为他不需要意志嘛。你有意志的人，你一定会犹豫，你一定会退缩，你一定会励志，你一定会矛盾。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，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智和意志。以前一个哲学，我们学很多的哲学，我读很多哲学的书，有一位姓巫的台大的教授，我读了他很多的书。理智跟意志是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因此接受主耶稣一方面一定有一个开始的点，但另外一方面会随着时间跟环境的移动，我们会一直反复，一直比较，一直思考，一直怀疑，然后立志重新确定，又产生矛盾。所以我们说个人理智，个人生命的得着需要内在的理智和意志，需要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如果你一直在这样的反复，我告诉你，我感谢主，因为你只有这样才可以越挖越深，越来越稳定，越来越稳定。所以我有时候对于那个基督徒运气很好，我就稍微用这个词了哈，运气很好，或者他会讲出那个很属灵的话，说上帝特别恩待我。在这个阶段，我没有说以后的阶段，我说这个阶段呢，我觉得你是阿 Q 了，你是阿 Q 了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。我11岁就信主受洗，那个时候我稍微了解基督的信仰和内容，以及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。随着我自己的求学跟成长，我理智跟意志反复的进行，有的时候理智想不通，我就咬着牙靠着意志走一段，就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我得走一段这样。后来又想通了，想通了又高高兴兴的走一段。所以这个信仰的路其实是很坎坷的，对我而言。后来大概到了16岁，我就想说我一定要确定。后来一直到32岁，上帝让我做了传道人，那是我最大最喜乐的事情。在32岁做了传道人之后的十几年，我一直告诉我自己啊，我一直告诉我自己，只要有一天我确定我信仰走错了，我绝对不会继续留在信仰的里面，我一定要出去。一直到我50多岁，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你就知道我是一个理智跟意志很强的人。我一旦发觉这个信仰是错的，我一定会，我回头就走，我绝对不会留在这里。但感谢主啦，我全时间服侍已经现在超过30年了，我是越走越有把握，越走越坚定。但是我是有理智思辨的坚定，是有意志为前提的坚定。你现在问我说，那我现在如果发现它不是真的，我会不会走呢？我还是会走，但是那个几率已经不太高的缘故，就是因为我已经走了30年了，40年了，50年了，我觉得应该我过去的理智跟意志的思辨已经差不多了。而且我为了这个信仰，我已经把大部分的宗教信仰都研究到某种深度了，某种深度了。所以个人生命的得到是需要理智跟意志的，没有人可以不需要理智跟意志。这也是保罗说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的一个精致的解释，虽然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说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是这句话，可是我们得到的是，你一定要有理智跟意志。当然我再说，你不一定要像我这么辛苦，你知道我是一个很辛苦的人，我想事情我会反复想。有时候秋华跟我在一起，他会觉得他好累，因为我一定要问他这个，问他那个，说这个，那如果不这样会怎么样？那个人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这样做？他就说你干嘛这么复杂？不是我想复杂的，我们每个人脑子长得不一样，对吗？可是我觉得，如果像我这样的呢，你知道我也是走得很坚决。到后来，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已经有理智了，我们已经有意志了，而且我们已经决定接受主耶稣基督，这是 ongoing 的问题，这个是继续持续。那就来到第二点， 那就是外在生活的表现有赖恒切的活在基督里，恒切的活在基督里。外在生活的表现，一个是内在生命的得着，一个是外在生活的表现，就有赖恒切的活在基督里。我们还是要回来看这一节的经文，就是上一节的下半段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这个当遵他而行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遵他而行呢？它原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，前面是前提，后面就产生一个状态，就是说哦，我们就应该遵他而行。那就当遵他而行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把它说得更白话一点，那就是就应当，就应当，不是就自然而然，不是就自然而然，是就应当，就应当持续的在生活中表现出他的生命，就当持续的在生活当中表现出他的生命。这里有在生活中和在他的生命两部分，谁的生活中呢？我的生活中，你的生活中，就在我们的生活中表现出他的生命。那么我们再把它讲得更精准一点点，那就是当我们透过理智意志反复再三确定了我要继续持续不断的，虽然我有矛盾，可是我愿意持续不断的接受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应该在个人每天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有基督生命的样子。哎，会不会很复杂啊？可是我知道啊，我告诉各位，当你这样想以后啊，你就会活得比较踏实。我不会要求你这样，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是属于比较老的基督徒。我讲老的基督徒是因为我已经信主50年了，当然可能有人比我更久，可是我是非常认真的在过基督徒的生活。我已经40年，我已经超过40年是非常认真的啊，非常认真并不代表我每个决定都是对的，准确来说我失败的记录比正确的记录还多，可是我是锲而不舍的，打死还要站起来的来接受这个信仰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遵他而行对我而言就是我应该怎么样的把它活出来，活出来。换句话说，那我们不是加入一个信仰团体，你不是加入一个信仰团体 ANS 礼拜堂，或者你去哪一个教会，你不是加入一个信仰团体，你也不是用宗教的信条来规范你的生活。问说啊，那如果加入本教会的话呢，是不是一定要十分之一？如果不用十分之一奉献，我是不是就不可以来呢？或者是不是来这个本堂呢，就一定要参加主日崇拜？一个月没有来过两次的，就把你开除籍呢？我们是不是过这种生活呢？我们是不是过说，所以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生活？这个应该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更不是用大声的口号来壮胆，听得懂吗？很多基督徒是大声口号来壮胆的。就是宣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宣告一定不对，我只是说如果你宣告只是黑夜里面吹的口哨，那就不用宣告了。我还不如你花时间去思想到底我们的生命是什么。其实我们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，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，用他的生命，用他的思想，用他的表现来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跟神有互动的，我们是要接受主耶稣基督跟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，透过我们自己的思想。所以我们没有从来不用愚民政策，我告诉各位，从来不用愚民政策。昨天秋华还在跟我开玩笑，他说有的人一碰到事情就是主耶稣啊，我没有说这样一定不对，如果他是想过了喊主耶稣那没问题，如果只是口头禅那有问题，他只是一个心理的依靠，他并没有想过。我们其实是与他不断的对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用来决定我们应当怎么样思想，怎么样行动，怎么样生活。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会不会很难理解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难理解。事实上我们一弄清楚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模式，这是我们模式。什么模式呢？就是我们愿意跟他对话。我知道大家都说要祷告，对不对？哈，我也一直说要祷告，我一直说，可是我比较不太用这个词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祷告已经变成一个制式的 我们的思路就是说，祷告就是我要眼睛闭起来，然后我要这样，或者是我要讲什么话，一定要讲亲爱的主耶稣。如果今天忘了讲亲爱的，只讲主耶稣，他就心里不安，对不对哈？你们知道有些人到过我家吃饭哈，我们到过我们家吃饭，因为大家在一起吃饭哈，都是不准时的嘛哈，因为有的人要上班，有的人下班，有的人早到，有的人晚到，有的人爱讲话就早点来，对不对？好啊，有的人就是会很晚到嘛。那么我们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是有参加谢饭祷告，所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永远都是最后一个人到之后才谢饭。刚刚来我们家吃饭的人都不安，你知道吗？吃饭了，我说哎，开始吧，吃了。他们就说，李长老不祷告吗？哎，我说谁还没来耶？他说那我们就这样吃了吗？我说吃啊。他说他吃得很不安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人吃以前他就先默默做个祷告，主啊，赦免我们没有祷告，现在要吃饭了。我猜有的人这样，后来的人都习惯了，来我们家吃。等最后一个到了，都到齐了，对不对？我说来，我们现在开始祷告。你说那我前面吃的呢？你就用溯及既往的方式就好了嘛。你祷告就会溯及既往啊，还是你要当成一个形式？你要当成一个形式，到底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是形式还是真实？当然，另外一个解决方式是，第一个人来了，我们三个人哈，比如说八个人要来吃饭，三个到我们祷告，然后。延到后面每个人都不用祷告，我帮你祷告完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一个方法嘛，是不是？那你可以 either or， 或者每一个人来自己祷告也可以，但总之这个祷告必须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不太喜欢鼓励别人说你要祷告，我不太鼓励别人，是因为我以为我不要他造成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说我祷告了就产生作用了。所以就是那个祷告的力量，那个我祷告的力量不是神的恩典，这样明白吗？那当然这个每个人看法不一样，但是我就是一个很啰嗦的人啊，我这个很复杂的人，我要你祷告的时候是真的在祷告，我不要你没有在祷告而祷告，这样你就会以为上帝都不听我祷告，其实是你根本没有祷告，或者上帝本来就没有认为你在跟他说话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